美串索外交，敦促俄乌和谈，立陶宛边境埋地雷。四月二号对等关税实施，汽车晶片或豁免。中国年轻人冇工作，争做肆虐白老鼠。英国城镇决议反对中共建超大使馆，或被仿效。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3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今日分别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代表团在沙地阿拉伯首都里雅德展开新一轮的技术性会谈。俄乌双方并没有直接会面，而是透过美国从中斡船的接触型谈判，重点针对临时性停火协议的落实、黑海安全保障以及争议领土问题进行磋商。在谈判的同时，双方的战场并没有停火。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进攻，而俄军就表示五日之内会消灭500名乌克兰军队。欧洲一家媒体表示，随着俄乌事件的进展关系，今年夏天可能是欧洲最后一个和平夏天。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方面由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里萨率团抵达里雅德同美方会谈。而乌克兰的发言人就表示，今次会谈虽然是技术性磋商，但是必然涵盖军事和安全议题，特别是和潜在停火协议有关的执行细节。俄罗斯就派出资深外交和安全官员，包括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申，以及联邦安全局 FSB 局长顾问别谢达。俄方今次派遣的高规格代表，显示对谈判结果的高度关注和策略布局。即使双方未直接对话，但是会谈议题已经聚焦包括乌克兰东部四州和克里米亚的主权争议。美国对乌克兰自然资源的关注，以及黑海地区的军事安全等最核心的议题。另外有消息指出，美方希望在4月20号复活之前推动临时性停火，有利后续政治解决进程和军事缓冲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月23号亲自到哈尔科夫战区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会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领土分割和平构想，泽连斯基公开驳斥，强调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主权来换取虚假的和平。在俄乌战场方面，目前双方仍然有很多交战。 X 平台网友发表的消息说，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第205独立卫队摩托化步兵旅的过境支援单位发动空袭，摧毁它的船只和装备储藏设施，成功阻断俄罗斯对前线的支援行动。在卢甘斯克州的纳瓦迪村，乌克兰第三突击军团就在历时30个钟头的激战，成功攻陷卢甘斯克州的纳迪亚村，收复面积3平方公里。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在空中的精准攻击行动摧毁了一部俄罗斯 BM-21 冰雹多管火箭车。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继续在边境地区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攻击。他们目前占据的阵地包括杰米多夫卡、雷皮亚霍夫卡和马利诺三处。在过去5日的战争，俄罗斯军队说一共消灭了大约500名乌克兰士兵，但是阵地就没有夺取回。两军现在就在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境内的几公里位置对峙。俄罗斯近日还宣布在白罗斯举行大规模演习，令波罗的海国家担心俄军可能在演习期间穿越边境，亦都令欧洲各国感到可怕和威胁。24号，德国图片报表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今年秋天对立陶宛发动攻势，那可能是欧洲最后一个和平的夏天。 X 账号 Nixta 指出，立陶宛近日宣布计划在白罗斯和俄罗斯的边境 全面埋伏地雷。而事实上，早在德国图片报发表消息之前，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就对俄罗斯的危险性提出警告。鲁塞达指出，立陶宛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在2030年之前袭击北约国家做准备。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川普政府4月2日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时，可能会将汽车和晶片等特定的产品豁免，但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到的康庄15国可能会被重罚。这位官员补充说，白宫目前还计划要在哪一日公布对等关税措施，计划内容可能仍然有变。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政府目前并未计划在哪一日公布那些关税，而贝森特之前曾经说对等关税可能会推迟实施，但是他亦都提到康庄15国。这个康庄15国在海外媒体的名单里面指的是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亦都可能包括台湾。华尔街日报2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说，对等关税名单缩细，和美国贸易代表上个月在联邦公布公告的名单非常接近。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川普政府官员的讲法说，川普政府正在缩细4月2日实施的对等关税目标，将会比原先认为的范围更具针对性，而针对汽车、半导体等特定行业的关税可能不会在4月2日公布。预计被锁定的国家和美国贸易代表处上个月在联邦公布所列出的一份清单非常接近。公告提到需要关注和美国贸易失衡的几个国家，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南韩、墨西哥、俄罗斯和越南。不过另一份在2月25号由美国贸易处代表在联邦公布提到的，按照总统的指示对所有国家进行审查，并且点名特别关注，好像 G20 等大型经济体，以及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南非、瑞士、台湾、泰国、土耳其、英国和越南。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的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是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系食咗一瓶咧，低咗都有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嗰成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有两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中国经济下滑，年轻人找工难，好不容易找到份工又有严重竞争，工资极低，于是迫于生计的年轻人圈子里面近日兴起了做试药白老鼠的工作。有人说，当年翻学听中共讲述抗日历史，日本人用人做实验研究，听到咬牙切齿，而今日这一幕又在中国上演。 X 平台一则影片显示，3月22号杭州一名女子接受了5日10,000元的试药工作。她表示，因为试药名额有限，甚至有人凌晨3点几就开始排队，而来找这份工的女仔不多，很快就登记完。而另一边排队的男仔很多都是年轻人，为了拿到这份工，有两个男仔还因为排队争位差点打起上来。该名女子说， 但是试药的不良反应就沾满了三页纸。他问过一个之前来这里做事的女生有没有出现过副作用，女生沉默了一阵间说，那又可以怎样，命贱又不值钱。一名参加多次试药的大哥说，因为经常试药导致身体体检不合格，他就唯有提前吃一些抗压药物才去参加下一次试药。这位大哥还表示，现在大环境这么差，我也没有技术，挨得一日得一日。这件事引发了很多人广泛讨论。一位网友针对试药这种工作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他说，我读到这篇文章之后心里面很痛，无法言语。我既慨叹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又慨叹这些找人试药的大陆医院的行为和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占领东北的时候利用我们沦陷区的百姓来从事鼠疫和冻疮伤寒霍乱的人体实验。这种行为令人发指，而今日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现在又重现在大陆。这样，观众朋友，当年残害中国人的是侵华日军，而现在又是谁个造成这样的局面呢？数以千计市民在英国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门外集会反对在该处兴建中国超级大使馆之后，英格兰的沃京咸镇议会日前亦都通过决议反对兴建，认为这会方便中共加强间谍行为。该反对决议将会呈交给负责审批这个项目的副首相韦雅兰，促请他考虑英国公众和在英国港人的关注，否决中共兴建超级大使馆方案。预计韦雅兰最迟会在今年五月作出决定。沃京咸在伦敦以西70公里，该议会是首个在兴建地点以外通过反对决议的镇议会，曾经是香港民主党区议员的现任沃京咸镇议员的吴绍康在会议动议反对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的时候透露，有另一个镇的议员也都有意仿效，在当地提出反对动议，但是他就没有透露是哪个镇。吴绍康在上星期二的镇议会大会表示，越来越多港人以沃京咸为家，不少港人担心中共在英国的影响，更加忧虑超级大使馆会引发跨国打压、间谍基地和抗议空间不足等问题。该镇虽然不在伦敦，但是议员有责任为民众的忧虑发声，同时通过决议引起英国社会关注。动议被亲中的工党议员以事件超出镇议会权责为理由反对讨论，但是吴绍康的党友 Prubley 和 Stephen Conway 就发言支持，认为兴建超级大使馆会令中共更易监控，方便他长臂管辖，事关英国国家安全，镇议会当然有权作出决议。最终议案获得通过，自由民主党和保守党议员全部都投赞成票，而工党议员就投弃权票。北京政府在2018年就买入了铸币厂旧址，同时计划兴建面积是原使馆10倍，属于中国全球最大的外交设施超级大使馆，但是就被当地议会多次否决申请。不过工党政府就同意申请，同时将事件交由韦雅兰作最后决定。之后警方亦都更改意见，令当地议会撤回反对。不过民间反对的声音就没有平息，三月中的反对集会就有6000人参加。根据程序，规划检察专员将会撰写报告提交给韦雅兰，如果有人不满结果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当地的居民就律师费进行筹款的网页已经达标，有超过40000英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